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据联合国官员称，俄罗斯愿意讨论延长在叙利亚被围困城市阿勒颇每天三小时的停火行为。联合国也在调查关于叙利亚军队在这个地区曾使用氯气弹的报告。俄军方本来计划从周四开始进行每天从当地时间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的暂时性停火，以方便人道救援主义人员呢将必需品送入该地区。但周四，一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发言人穆罕默德·拉什德告诉路透社，周四的停火没有得到维持。相反，他说俄罗斯军机活动增多，政府军试图向阿勒颇的拉摩萨区推进。据路透社报道，在阿勒颇的一个目击者和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官员证实了拉什德的说法。联合国曾称三小时停火时间是不够的，他们试图协商将停火延长到48小时，以便将救援物资发放给困在城里的200多万人。据报道，周三晚些时候，一个叙利亚军用直升机呢向阿勒颇投放4桶炸弹，其中一桶呢含有氯气，造成至少3人死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公布其经济计划，声称他的计划将帮助大多数美国人，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减税计划则只能有利于像他自己一样的最富裕阶层。克林顿星期四在密西根州的沃伦市一个国防工业制造厂发表讲话，他说外面有一个说法说他不会让有钱人日子好过，请不要相信。克林顿说他想给他像他那样的人减税10,000美元，他想让美国为他和他的所有朋友打工。克林顿呼吁成立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拥有250亿美元资金的基础设施银行，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展开大规模的公共设施项目，比如维修破旧的道路、桥梁和机场等。他把这项计划形容为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投资，并说美国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克林顿说特朗普本周初在底特律宣布的经济计划会使美国的就业市场付出300多万个工作的代价，并将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再次推入大萧条。在此之前，特朗普也曾呼吁增加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支，尽管他没有提出具体计划。特朗普曾经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卫星电视台说，美国应当增加19万亿美元的长期债务来加强军事建设并重建基础设施。虽然特朗普经常嘲笑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迅速增长的债务，但特朗普说目前利率很低，现在你只要支付一点点利息，正是借债的时机。后来特朗普对一个建筑公司说，他将增税，我将减税。克林顿呼吁给美国最富裕的纳税人增税。最近几年里呢，美国国会曾经驳回了这项政治上具有争议的提议。另外一方面呢，就在尼日利亚消灭小儿麻痹症2周年之际，地方媒体报道了尼日利亚的2个新病例。尼日利亚领导者报周四报道，尼日利亚卫生部长说，他们已经派一支队伍前往出现病例的博尔诺州，在那里给儿童接种疫苗。在乌克兰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开会商讨克里米亚紧张局势的增高。那么俄罗斯指责乌克兰阴谋对有争议的克里米亚半岛发动袭击。乌克兰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提出了召开紧急闭门会议的要求，讨论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星期四，基辅下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俄罗斯也计划提高克里米亚的防卫。一名北约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呢，北约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关系的加剧深感担忧。在库尔德反政府组织被指控在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制造致命炸弹袭击之后，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对该组织的目标发动空袭，并突袭了亲库尔德政治组织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办公室。土耳其国家媒体报道说，空袭炸死了希纳特哈夫塔宁地区的几名激进分子。作为土耳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行动的一部分，土耳其经常发动类似空袭。库尔德工人党10年来呢一直在进行反政府活动。伊斯坦布尔警方星期四上午对该城多个地点发动突袭，包括亲库尔德工人党组织的办公室，拘捕了17名激进分子嫌疑人。星期三的2起炸弹袭击发生在同一时间，一起是在科兹勒泰佩城爆炸的路边炸弹，3人丧生；另一起呢是迪亚巴克尔古城城区发生的汽车炸弹袭击，5人丧生。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1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与俄罗斯选手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上的表现笼罩在禁药风波之下，在打败曾经使用禁药而遭到禁赛的中国选手孙杨而赢得了金牌之后，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霍顿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孙杨的对决，或只是我与所有吃禁药的运动员的对战。而孙杨夺得200米自由式金牌之后，法国的游泳选手拉库尔也说，看着200米的颁奖台，我真的很想吐。中国网民大举的要求澳洲道歉，而有中国的媒体人则将这些批评认定为种族歧视。同时美国的女游泳选手也直白的点出俄罗斯选手的禁药问题。这些批评以及中国方面的反应到底合不合理呢？究竟是奥运精神重要还是民族光荣重要？孙杨是不是新的刘翔？今天参加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良超博士，韩博士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
您。
你好。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005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哦，我们刚看到说这个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霍顿他在赢得了400米的这个金牌之后，他这样说，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孙杨的对决，或者是我与所有吃禁药的运动员的对战，我没有时间应付吃药的人，要作弊的人不值得尊重。孙杨接下来夺得了200米的自由式金牌之后，同样参加比赛的法国游泳选手拉库尔说，看着200米的颁奖台，我真的很想吐。看到我参与的运动变成这样，我很难过。我的感觉是，我在看每一场决赛都有2到3人禁药的体育活动。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游泳比赛不受到作弊者的污染。所以看起来这两位选手其实主要是希望比赛能够纯净啊。
对。
那但是孙杨接下来他去反映这个霍顿的说法，他说这个是澳大利亚人的小伎俩。那中国网民甚至中国的泳协都大举批评霍顿，还要求他道歉。连新华社都跳出来说，以反兴奋剂之名行歧视与挑衅之实，恶心。不过我们看到澳洲的奥委会发言人就说了，霍顿为了清白的运动员挺身而出，这是他的深刻体验，也祝霍顿好运。那这件事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是这样看，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霍顿对孙杨的这个批评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的。因为首先他过去使用了这个兴奋剂，并不等于他这次参赛也使用了兴奋剂，因为没有证据来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看呢，这个霍顿这样的说法呢还是有些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霍顿本身是一个刚出道的小孩子，他对这个政治啊，对什么东西他没有一个没有经验的，那么他对这种使用兴奋剂进行比赛，这样违背这个奥运会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是非常非常反感，这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他的讲法也完全不是说没有依据的。那么2014年我们知道孙杨已经在国内被查出来这个吃了这个是盐酸这个曲美他嗪这样的一个药，这个药呢是在禁药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他这个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被国内的这个反兴奋剂组织查出来之后，就给他停了3个月，禁赛3个月，同时呢取消了他的国内全国冠军1500米的这个头衔，另外呢也罚了他的医生。最后当然就说这个本来是应该在20天之内向国际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报道的，进行报告的，但是呢中国没有这样做，实际上这本身是违规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孙杨在2014年的时候违反澳大利亚的规定进入澳大利亚去训练，因为在澳大利亚2014年是规定的，你在我们国家来进行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示你没有 使用兴奋剂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证明，虽然明显的没有这样的证明，所以他还是偷偷的进入这个澳大利亚参加这个在这个一个很有名的教练之下进行训练，不断的更换这个训练场所，说很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澳大利亚规定。所以霍顿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你是这个有这个欺诈行为，我不愿意不屑于跟你为伍，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个人的行为，霍顿自己对表示一个不满，他并不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他只是针对这种行为，不管你是美国人做这种事也好，加拿大人做这个事情还是中国人做这个事情也好，他都是反对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用一个国家的媒体进行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我觉得很丢人的。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是，陈博士怎么看这件事情？
是，刚才连朝说的有些我都是同意的。有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霍顿呢，他还是比较的，就是直率的，就是说是年轻人的，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么的算计。我们想一下哈，他是在赢了那个比赛以后，才批评孙杨的。在一个在我们中国，我们想象一个运动员，他如果赢了这个牌子，如果输了他要抱怨说他吃了药，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是很他赢了还要说这个话的话，说明他没有什么技巧之心，就是赢了就最好就是我就是
是
不要去惹起一些纠纷嘛。
对，
说明他对这个
陈博士，因为您的那个麦克风有点技术问题，我们待会再回到您，让您来做继续的分析啊。不过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你刚才说到说中国的以这个媒体国营媒体之力，然后就让我来批评赫顿，还有批评这个澳洲啊、哦。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央视的驻美记者王冠，他在孙杨得到金牌之后呢，也是在这个批评受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发了微博说，他说孙杨获胜之后走过澳洲观众看台时，没有人鼓掌。那他就认为说这些白人这个输不起，他认为白人种族主义，还说这个他们是 racist。那不过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网上有王冠。有网友回应了王冠的说法，他说你这样说好像说的好像是如果霍顿拿了金牌，我们中国人就会集体为他鼓掌一样，你怎么看说用国营媒体来煽动民族情绪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首先这个王冠的说法是不对的，他说是这个白人的歧视种族主义，实际上呢中文媒体不会报道这个，但西方媒体很多英文媒体都有报道。那么就在这个奥运会比赛正式比赛之前，在热身的训练的时候，孙杨很多种种这个劣迹，一个主要的劣迹是什么呢？他就是故意在游泳池里头捣乱，他曾经拽了一个这个巴西女运动员的腿，然后呢，这个甚至用他两个人发生争执，他甚至用肘拐子要打别人，然后用腿要踢人家。那这个巴西教练就走过来跟他这个辩论，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发现呢，这个加拿大教练也走过来说。他也对他的加拿大游泳运动员也是采取同样的做法，南非的教练也是说他对南非运动员也是这样做，还有智利运动员和这个阿根廷运动员都遭受到这个遭受孙杨的同样的对待。他整个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像一个恶少，一个这个一个小流氓，这个小痞子这样的一个做法，这非常丢分。但我想呢，很可能啊，就是有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会吃了这种兴奋剂，因为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但这种兴奋剂呢现在可能是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啊，他因为比较难查出来，他可能在比赛之前一两个星期就停下来了，你没办法停下，但是效果在那个地方，所以照说他不应该有这个，正常人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所以每个人都在说他在游泳池里头表现反常，而且非常的不应当，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鼓掌，对他这个做法，对他这个恶少的这个举动啊比较反感，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不是因为人家说是大家是种族主义对他进行歧视，
是大家是对他的行为有不同的意见，
是这样的。
然后那陈博士继续，
他主要是对个人的行为，我刚才就接着说啊，他是实际上那个霍顿霍顿那个说法，他实际上是一个小孩的一个直接的反应，这里就因为他是胜了在这说的，不是说是输了以后不服气这样的。我要想说的是，实际上最普遍的反应呢，就包括孙杨的事件，也包括这一次涉及到俄罗斯，也有 所以说有些西方评论说是甚至某种意义上好像回到了冷战时期，就是以这个来划分阵营，这中间到底是不是有一点关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关系的。这就是说在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间，对于这个所谓的我们称为奥运精神的所谓 fair play 这个东西啊，就是公平的比赛、公平的竞争、公平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放在第一位的，或者说和中国人的缺乏法治精神有关。我们注意到我们在小的时候读书有一篇文章就专门写的是费尔普莱应该缓刑，就是鲁迅的文章专门就批判英美的所谓的 fair play 这种精神。实际上这个是使得中国人一种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以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说遵守游戏规则为最高价值的这样一种奥运精神。因为奥运精神在我看来实际上可以追得更远，因为它是古希腊传下来的，它是有一种所谓的法治的源头的象征。我们注意到中国过去也有搞运动，中国古代也有什么，从来没有像这样一个有一个正式的游戏规则，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来判定所以对方哪一方是胜哪一方是后，判定以后你就得服从，就得游戏规则是至上的，法律是至上的，自然法是至上的，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人从来没有，都是靠我打胜了，就是没有一个中立的裁判，例如包括中世纪的决斗西方也有一个裁判等等，这个东西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当然包括冷战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它根本对法律是非常藐视的，列宁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屑于，他专门有一句话谈这个问题。所以说这点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来，在一般来说在西方那个小孩包括那些运动员很年轻的，他对于这种东西他是天生的自然的反应，就是说你不公平嘛，你吃了药我没有吃药，我都虽然我胜了我还得说你，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实不是，我说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刚刚讲到这个民族性啊，其实古代的中国也是讲说君子这个揖让而生，射箭比赛其实大家互相有君子之风，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君子的道德却丧失了。
我要举一句话，就像毛泽东专门批判中国古代的宋襄公，就是说他是要讲君子，我们有打仗与打仗的规则，我们先退避三舍，我们先退。毛泽东这个傻瓜傻子，就是说他就是把这些东西礼让的游戏规遵守游戏规则的东西都看成是一律傻子，我就是不择手段的要获得胜利，就是说只问目的不问手段，这种东西在共产党文化中间是根深蒂固的。
韩博士您补充。
我就想顺着他这个话讲啊，这个因为共产党包括苏联这个俄国，那他对体育的都是他的这个一个政治工具，对他的目的啊，就是我们从最早原始企图的话啊，就是过去这个之所以他又动用国力采用这个举国体制来进行体育运动呢，主要是当初冷战时期这个二战之后啊，这个西方国家不承认苏联的这个卫星国，这东欧国家，特别像这个那么，东德呢，以东德为主的就采取一个办法，然后我就是通过参加体育运动，你体育运动没法禁止我，我参加体育运动以后呢，我赢了金牌，我的国旗就升了，我的国歌就合法性就被确立了，就通过这个所谓的事实上的承认来建立它这个合法性。
对，
那中共对这个做法呢，完全是模仿他那个时候一样，即使勒紧裤带，也要把体育搞上去，是不是？过去这个三年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北京彭真批的两个保证肉食供应的，一个是动物园的那个猛兽肉食供应，一个是这个北京运动员的肉食供应，必须保证的。
韩博士，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刚好我们现在 YouTube 上有直播，我们的网友马上就有发言了，就是刚好您说到说这个时候用举国体制来提升自己民族的自信，我们一个YouTube 上的网友叫 Loy Harbor， 他就问了，他说我认为用体育来煽动民族主义比用领土问题来煽动安全而且有效，第一个是不用冒很大的国际风险，像南中国海被制裁被这个裁定一样，第二个是关心体育的人比关心领土人更多。他认为说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先请陈博士来回应。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个危险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用这种办法来所谓提升民族性还是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正如我们刚才讲的，而且 大家知道体育这个东西本来是为了人的健康，为了人的那个和人们之间的友谊而产生的，所以说他那个奥运精神特别强的参与重于取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面。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国内的选手对于胜利这种取胜要得到多少金牌，这个金牌至上这个东西已经成了非常严重的风气，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和奥运精神完全吻合的。再说还有一点，就是所谓举个体，因为体育是表示每个运动员他的这个精神他的成绩，而不是说是要强调背后这个国家民族这个东西，如果用这样的东西来弄的话，恐怕有相当大的副作用。而且那个本来奥运会还有业余精神，必须要是一般过去来说特别是强调业余的，不是说是把那个专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它都是国家用了权力，都不光是专业了，用了非常到多的国家的资源来保障这些运动员的，所以说这些都和奥运精神是有点
抵触的，
有点抵触的
啊。我们现在现场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我们首先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孙杨作为一个运动员，可能有些成绩，有些身上有很多毛病，应该修养不够。第二呢，也有些毛病是被惯出来的。但是刚才嘉宾说，他服了一种什么违禁药品，是不被检测出来。我总认为应该是无罪推定嘛。你现在没有检测出来，怎么能认定他服药呢？等他检测出来以后，才可以对他进行一些指责，说他这些不好的行为，现在还不能给他下服药这个定义。这难以说服世人。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
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这个霍顿对孙杨的指责，我认为是有一定的理，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因为，在1994年的时候，中国在日本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游泳几乎被集体查出大量服用兴奋剂。如果当时的那个事情要放到本届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的下场恐怕就跟俄罗斯的这个举重队啊和这个田径队是一样的。所以霍顿的这种说法是他有一定道理。第二呢，就是说，因为孙杨毕竟曾经服用过兴奋剂，当然无论是误服还是怎么服，他至少霍顿的指责他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呢，第三，霍顿这个时候说出这个服用兴奋剂的事儿，可能因为现在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一些变化，因为澳大利亚积极的就是支持在南海巡航，支持美国，这样呢，是不是我认为是不是有些政治目的？就是说，因为澳大利亚游泳队也不干净，据说也有最近这些年也有服用兴奋剂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关系。所以说，中国的媒体怎么样？但现在的微博我发现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中国人服用兴奋剂的话，这个问题这个微博这些网友们只字不提，像马家军呢这些中国游泳队的他们都不提，可是外国服用兴奋剂他们就纠结不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中国的网民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提一个跟这个话题就是题外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美国和巴西是很类似的国家。第一，这两个国家都在美洲大陆；第二呢，这两个国家都是由世界各个种族的人构成的，像美国呀，有欧洲人，有亚洲人，有这个非洲人，而巴西也是这个样子。而为什么美国是如此发达、如此强大，而巴西作为一个和美国比较类似的一个类型的国家，它为什么如此落后？而国家委会
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
奥运会放在
谢谢北京王先啊，这个话题我们也挺有趣的，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做讨论。那待会我们再请嘉宾来回应你的前面两个问题啊。我们最后来请辽宁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你好。
是我吗？
哎，张先生请说。
是不是我呀？
是的，辽宁张先生请说。
我想说一下这个，现在我就感觉这个中国现在是有一点把这个奥运比赛政治化了，把它看得太重，就好像为国争光啊，为什么争光，好像为这个就是不惜一切。好像我们过去办那个奥运会也是极尽奢华，花了很多很多钱，倾全国之力。这样的话，假如这个社会其他别地方的老百姓这个体质怎么提高，这方面另外这个花了很多钱，这个举国体制，现在我想问一问这个 美国其他别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运动员是用国家不惜一切那个集中培养一些体育尖子，但是其他别的方面是不是
是
跟得上来？就整个人民体制有没有得到提高？
好的，好的，我会把这个问题带我们请嘉宾来做回答。感谢辽宁的张先，其实辽宁张先讲的呢，就跟我们刚好现在在 YouTube 直播上的一个网友叫做Peladay Chai， 他讲的很类似啊。他说，官方强制集体服药与个人私制服药有本质的区别。就像您刚刚所提到，举国体制，大家为了要赢，跟你个人想要求胜啊，而去做了一些违规的动作，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再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像刚才河北张先说到说，我们这个应该无罪推定的部分，还有其他的网友的问题。
对，我觉得是这个河北的张先生这个批评的是对的，就英国我们应该无罪推定。那我前面开始就讲。赫顿对这个孙杨的指责呢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他过去服药并不等于他这次是服药，那么他如果改了，那么就应该要尊重他，所以呢应该对孙杨也应该采取无罪推定，那么他过去有这个历史不等于他今天有这个，只要改过了我们应该要支持他的参加努力。对，另外一方面我刚才讲这个他在这次的表现，就是在热身的训练的时候，这个表现是比较奇怪的。即使再被宠坏了，这个表现也是很奇怪。所以我是一种猜测，可能是不是他因为服了药，那么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自主，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有可能。但是我是讲这个可能性存在，并不是说我说他一定是这样子。很难解释，他可能被宠坏了。他过去的在国内也有很多劣迹，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运动员，
不是断定。
而且在我认为的同时，他也是这个体育机器的一个受害者。他很多，包括这种服药啊，包括这个他在的很多的这个场合的这个一些表现啊，可能都是一个跟这个环境大环境有很大关系。
他是少年报得大名是吧？
对，
所以说是好像是被有点悲从中国，特别是一个冠军很行小，突然一下升为冠军了，而且因为国家要保嘛。所以就他在这个环境中间和其他的人有不同的待遇。
对，不过我们看到其实跟另外一位的游泳选手这个傅园慧使出洪荒之力的这个女孩，她的可爱纯真的表现就是完全天壤之别啊。不过那陈博士，我想今天请教你这个民族性的问题。我们刚讲民族性，除了禁药风波，我们看到刚才韩博士也讲了，孙杨之前有这个去拉扯别的选手，女选手，然后跟他们有一些肢体上的纠结。但是孙杨在2014年的韩国仁川亚运会获奖之后，他也在媒体采访的时候突然说了，日本国歌很难听，就是跟这个比赛完全不相关的一个事情，他就要去骂人家日本人一下。然后当时呢，人家日本的官方跟日本的选手听到之后，就是很低调的回应，也没有说群起激愤要孙杨道歉或者要中国道歉啊。那所以说，我想请教，就是说从这样的事情来分析，你认为说这呈现出一种什么样不同的民族性呢？
我想孙杨当时说什么日本国歌很难听这话，当然可能一方面是他的直觉，另外一方面恐怕是当时和中日关系啊，当时是比较紧张的时候，他比较年轻嘛，我想他是对官方的宣传是没有什么，就是当时中国是整个的宣传机器对日本都是非常的不友好的，我想这个他受到这个浸染，有了一种反日的情绪，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他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当然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没有礼貌的，非常的是值得批评的。但是日本方面的反应，你刚才说的比较反应比低调，我觉得这是很恰当的一种，就有相当有外交风度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像这次比如说批评了孙杨以后，国内的网友也好，包括中国的报纸主要的官方媒体都群起来反应，这两种反应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风度的问题，就是基本上外交风度。
陈博士，那我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请教您，就是也是我们 YouTube 的网友所问的问题啊，这个叫做汪范六，他说呢，中国的民族情绪似乎是一条单行道，
是
当运动员拿到奖牌的时候举国欢腾，当运动员被揭服用禁药之后却没有人认为这是耻辱，反而想尽办法抵赖，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平常的这个过于强化的这个民族主义宣传，特别是中国，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这60多年来受的教育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主线，而且实的从小到大都是就是说中国屈辱， 中国过去被列强所欺负屈辱时，似乎中国的历史近代史就是被外国人欺负的这样 一段历史，而不是说我们大家知道真正的把这个段历史翻开来看，真是多姿多彩，有各种不同的阶段，同时中国人受到本国人的打压欺负恐怕比外国人的还要厉害，我们如果仔细听，但是我们受的教育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民族情绪比其他的国家，因为它是只有单行的一种宣单行道的宣传，所以得出一种单行道的反应，它没有一种多元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的不同的媒体传播的不同的历史资料获得的更客观的信息，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反应，我觉得是恐怕和教育是非常相关的。
是，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请教韩博士啊，我们现在看到孙杨是这个一个新的民族英雄的感觉，不过在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刘翔，然后虽然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消失在大家的眼前了，孙杨跟刘翔要怎么比呢？他会是否会是下一个刘翔？
我觉得这个孙杨可能，如果是他不改现在这个一些个做法的话，可能更加的悲惨。国际上他已经在国际上得不到尊重了，即使你拿到这个冠军成绩非常好，但是你得不到尊重，因为人家不是看你的成绩，你要获得一个尊重的话，你自己的这个修养，你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并不是说你获胜。那么中国有句老话说叫胜不骄败不馁，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恰恰相反的一样的一个，
而且别人家说他胜之不武，这中国的老话说就是你不合规则，你即使是赢了你也不没有光彩。
对，
是
说到这个，他即使赢了，其实陈博士，其实我们看到说孙杨他在当然就是痛失金牌之后，是这个抱着一个中国的女记者痛哭失声啊、然后但是当他赢了金牌之后呢，他却就说我就是王，我就是新世界。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个英雄情绪跟民族情绪的一个创造？
对，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而且是也反照了相当多的一些国人的一些心态，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还是值得反省的东西。
是，
好的，那我们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所以我们来请的是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安徽陈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你好。
哎，安徽陈先生，请说。
请问嘉宾都是，我感觉好像是中国人是吧？
这是您的问题吗？您的问题跟奥运还有孙杨的禁药风波有相关吗？如果没有相关的话，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其他朋友了。
对对对，我认为如果你母亲要是卖淫的话，
所以他的那个话题可能跟我们说他讨论的并没有很相关了。说到中国之外，我们想要说刚才在前言我们也讲到说，其实不只是中国，俄罗斯也受到很多批评，尤其是俄罗斯因为禁药有很多人已经受到禁赛了，之前被大举的这个查哦。那我们看这次美国的女子游泳选手 Lily King 在获得了金牌之后，她也批评俄罗斯的对手艾芬莫娃使用了禁药。艾芬莫娃也是之前因为被调查，一直到比赛之前前几天才被解禁，能够参加比赛的。为什么像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些的禁药问题如此的受到关注呢？韩博士，
我觉得都是一个举国体制这个金牌体育的这个一个恶果。那么苏联和俄国过去啊也是叫它是一个制度性的使用兴奋剂。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历史上马家军啊，还有整个的这个游泳队，多少人被那个什么？这个里头有一个渊源，我想讲的就是，因为中国游泳队啊，当年是请的这个东德的教练，在80年代的时候，
东德
非常非常强。东德为什么强呢？他就是使用这个在游泳队在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这个兴奋剂，
对对对，
而且基本上把整个奥运会游泳比赛全部垄断，金牌全包揽了。直到这个柏林墙倒塌之后，才发现很多的这个资料就露出水面，
解密了
以后呢，发现他们都是使用这个兴奋剂。那这个东德教练到了中国以后呢，他肯定会同样的一个手段来进行训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起源。如果看我们看袁伟民与中国这个运动风云那个里头啊，他就讲到中国的这个原则，三个原则是什么呢？有用、无害、 查不出来，我们就使用。实际上讲有害的话，这无害就是对运动员没害。哪个药物对运动员没有害？肯定对身体有害。
这将来肯定会有。
所以非常非常的，他就是要查不出来，查不出来这个，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三个原则。这个原则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我觉得他在国内开始比赛的时候，全国运动会的时候，你再这样的使用，很显然你不符合公平竞争的这个道理，会把整个体育体系搞乱。这是为什么孙杨被发现这个使用这个兴奋剂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他在对外是一套，对内他是另外一套。所以这个举国的体制啊，他在系统性使用兴奋剂，我觉得是完全违背奥运会、违背体育运动这个精神的。
陈博士，我最后请您点评一下，您可以补充，然后最后简短点评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禁药问题这么严重的话，你看。每一年现在的奥运的举办国都是因为奥运劳民伤财哦，所以举办这些国家好像都人权记录不是很好，好像兴奋剂的记录也不是很好。所以你认为说，既然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话，未来的奥运可能会改变，可能会改善吗？
我想还是可能会。我是虽然讲一下，会补充一句，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东德，还有后中国的这些情况，它都是体育太政治化。就是说把体育当成国家的脸面，国家有国家的政权的机构，例如像打乒乓球要让球啊，就是和哪个国家比，我这次因为政治的需要、外交的需要，我要让球，或者是这完全和奥运的这个精神就完全背道而驰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只要是没有这么政治化了，我想有些问题慢慢解决都是可以解决，特别是你说了将来这个药的问题，我想主要是严格规则，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平常的心，公平的竞赛。每个运动员，我想这个问题将来还是可能的。
韩博士做一个简单的结尾。
对，我就想讲，我现在要补充两个事实。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你刚才提到 Lily King 的这个批评，那个俄国运动员，那个俄国运动员是两次查出的有兴奋剂，使用兴奋剂，但是呢，这次。本来是禁止他来参赛的，突然又放开让他来参赛，所以引起人家不满。另外我想还补充一个，在孙杨2014年被禁止就发现这个阳性的之后之那个时期啊，同时苏联俄国运动员一个短跑运动员也被发现使用同样的这个药品，然后他被禁了9个月，孙杨只有3个月，所以这里头很明显就是有很多这个
猫腻。
对对，我觉得呢，未来的这个奥运的这个精神要发扬下去，要发扬光大的话，一定要对这个兴奋剂啊采取一种零容忍的这种态度。一旦发现，你永远禁止他参赛，而且今后这个奥运会，我觉得应该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国家身份来参赛。
是，才能创造出运动员达到自己更高、更好、更快的一个目的。
对。
好的，关于本届奥运这个中国选手陷入禁药风波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能潮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下段我们来介绍的是中国以及世界人民向中共政权认罪活动。提醒大家，是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朋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美国的维权组织公民力量认为，709大审判当中的维权律师一个个被迫认罪，发起了中国以及世界人民向中共政权认罪的活动，来凸显被认罪的荒谬性。这个活动呼吁了所有可能被习近平中共政权任意治罪、胁迫认罪的中国以及世界公民主动向中共认罪。而除了中国维权人士之外，也有外国公民在央视上被认罪。今天邀请到的是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能潮博士来介绍这个活动。韩博士您好。此外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一起来讨论。陈博士您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韩博士，我们先请您来介绍一下这个认罪活动它的来龙去脉。
这个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运动活动呢，是我们这个公民力量的创始人这个杨建立博士发起的。那么主要是针对国内的这个709维权律师审判，这个来做出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那本来这个有些个律师 很多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是显然是一个非常荒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采取一个在电视上认罪，那么就好像回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时代，通过认罪啊来表现服从这个专制这个权力这个权威。那杨建立博士认为呢，这个好像我们就要学习像这个台湾的社运那个王一凯那样向中国人道歉的这个大赦，那采取一个做法让大家来通过写这些文章制作这个视频来展示那个认罪的这个荒诞的那个一面，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一个主要的想法一个考虑。
是，那陈博士，您可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709案呢发生了这个认罪活动，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然后你认为说对这个对中国民主化还有维权发生的一个严重的破坏性。
是是是，首先我要向中共政权认罪，我们在这儿妄议中央了，是不是？妄议习近平，妄议中共政权，所以说都得认罪了。不过确实，这一次709事件的大审判，大家看到了是。这几位过去大家都说是非常好的几个维权律师都在电视上公开的认罪，认为你包括胡适根啊这等等这四位，我们都看了屏幕感到非常难过。但是大家知道世界公理之问，只要在一个暴力胁迫之下的他说的话，或者说尤其是公开了来展示在电视上说的话，是不能算数的，不是他的自由意志的表达，这个是很显然的。而且我也注意到，包括像胡适根长老，他的认罪书还有一条，就是我也认识到了，现在和平的使中国转型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本身这个话都有点暗藏的幽默感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包括杨建林博士、韩建朝博士他们提倡的关于一个像中共认罪，这个本身是一种政治幽默化。我想大家知道专制政治集权政治它使人冷嘲，因为它没有办法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情绪，所以它只能用非常曲折的或者幽默的，或者大家知道所有的前苏联也好中共也好，越到这专制越厉害的时候，政治笑话底下的笑话越多，它 这种幽默化这种政治笑话是中南海制造的，它是一个大工厂制造这些政治笑话。你情绪不能正面表达，它就必然要寻求反常的曲折的渠道来发泄，这个是人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运动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而且可能会对中国内部有所促进。不过这个事情是我想到了过去，实际上这个是古已有之了，就是在前苏联1930年代，就36年到38年的莫斯科大工程，那个时候也是大家全世界的记者都看到著名的那些政治家，就是布哈林啊，这些全部三次大轰声乖乖的在电视上认为我犯了罪，我是怎么颠覆苏维埃政权，我是怎么怎么的，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惊讶，这怎么会呢？这些政治家说，大家这种专制政权，他在背后，你即使你个人我觉得我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你不怕刑法了也不行，因为你还有妻儿，他这个有年轻的妻子，20多岁的妻子还有孩子，胁迫你，你如果不配合我的公审的这个审判的话，斯大林就讲的是，那么你的妻子命都不保，还有甚至非常残忍的公开在那个被审的人员面前强奸、强暴他的妻子、女儿等等，所以这种方式，那当然你就人嘛，就不可能，就你即使自己能够牺牲，但是如果家人都受到这样残暴，这他。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现在包括认罪的那些朋友，那些也包括王宇律师，他要拒绝出来领奖啊等等，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残酷的这样一个高压之下，所以说这个公民意志，如果全世界在呼应这个事情，我觉得把这个事情就是挑得更明确了，而且回顾到过去中国，例如像刚才韩博士说的文革，包括苏联的30年的大工审。完全一样的，好像看起来好像很正常的，和审判的长还对话，谈笑风生的，还穿着还很整齐的，还，但是实际上背后不知道是多黑暗和多残酷的背景。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必须向全世界宣示出来的。
是，好的，谢谢陈国德博士，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引起这个世界上的注目。我们现在线上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吉林阿正先生的看法。 吉林阿正先生您好。阿正先生您好，请发表一下您对这个认罪活动的看法。是不是我们的线路有点不清楚？好，那我们待会再来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那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请教一下韩博士，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说这709案呢，因为认罪活动大部分都是维权律师，像王宇律师受到了这样的压迫之后，他也是说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我们想应该也不是他亲自他本意认为说强制发一个民主奖给他，这个是对他人权的侵害啊、哦、这也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说法。所以您认为说未来的话，在中国以法律来维权是否会更加的困难呢？
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习近平现在法律啊，只是一块遮羞布，打着法治的旗号，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镇压任何的这个意见人士。那像我们这次这个被审判的胡志根这个长老，还有这个葛平，那他们的其中一个罪行呢，就是什么呢？就参加了我们在公民力量主持的一个族群青年领袖演习营。
对对对，
这个演习营的本身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公开的、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各种族的这个活跃分子啊，这个活动人士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个怎么样通过非暴力的公民的这个抗争来争取自己的基本权益，有一个对话的平台，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平台呢，他把它说成是颠覆共产党的这个国家这个体制，然后呢把它说成是分裂分子的一些个这个平台。那实际上有些个分裂分子的这个言论，但是呢你看从达赖喇嘛也好，包括这个热比亚也好，他们都是不是赞同从中国分裂出来的。我们参加这个几次这个。每次这个大会啊，党纲啊，尊者都要谈到，他是要在这个现行的法律体制下追求一个自治。他也当面问过热比亚，说我是不是已经说服你了，放弃追求独立？热比亚公开的承认说是的。他也是，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分裂分子的这个一个平台，而是一个族群对话，通过和解达到一个这个共识来推进。这个中国的和平转型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把这样的会议都说成是说颠覆国家政权啊，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道理。而且这人他只是参加了一下，胡志根还连参加都没有参加，就把他说成是颠覆国家政权。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一点，我刚才这个奎德谈到，就是过去苏联这样的通过所谓的认罪的这个做法，像中共在。1940年的时候，这个延安整风，
对，
就已经开始吸收了他这个做法，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啊，党内自我批评，然后他这个做法到后来，你看没有几个人没有认罪的，从每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到这个右派反右运动，到文革运动，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这个强权之下。认了罪的都是认了罪的，也没办法，就是像你说的，他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那儿自走，他没办法，他必须要认罪。我看到很多这个，包括我在外交部有一个，就是过去的一个专家，在专家室过去所谓的国民党留用人员，他在一次会议上，人家就有人批评他，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批评，说你不这个说法不对，不符合什么什么东西，他马上站起来。对大家做了90度鞠躬，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非常非常可怜。就是他整个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认罪的这个做法呀，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邪教洗脑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做法。他就是通过认罪，让你觉得你在这个专制制度下你是无能为力的，你是弱小到根本不值一提的，然后呢，让你觉得还要。他不断地重复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压力之下，你觉得真的自己好像是犯了罪，然后这个曲解了，把你自己整个的思想，把你这个身心啊都已经扭曲了。文化革命之后，我看到很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同样的情况，
是
完全被扭曲了。
是，而且您说到这个，其实 要做上电视或用利用媒体辨认罪这种方法，其实只有你有在党营或国营媒体才能做得到。
对对对，
如果你今天在美国的话，今天我上了这台 A 台认罪，忙我就上 B 台不认罪了，上了 C 台又说我是另外一个说法。
对、啊，
所以今天这是不大。我待会再请这个陈博士补充的时候，同时我也来补充一些 facts， 就是我们看到说，除了这个709的律师被认罪之后，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一直有这样的现象，包括高瑜。
Yeah.
包括香港铜锣湾的书店老板林荣基、甚至连这个是外国人、瑞典公民和非利工作组织这个彼得达林、他们都要被上央视认罪。所以你可以分析一下这样子一个现象，那为什么连外国公民为什么还可以跨境到香港抓人都可以上去被认罪？
对，刚才说的这正好时候，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他认罪除了刚才韩博士讲的那些功能以外，是让你是弱化自我的尊严，丧失你自己。还有一点就是握住把柄，毛泽东就是打击党的对手以后打败了以后，每次让他们写个东西，写个检讨，写个认罪书，写个检讨放在他那里，然后你下次胆敢翻案，或者但下次你如果马上把你调出来，说你黑纸白纸你写了怎么着，他这是一种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包括让外国人认罪，让中国人的好多，包括到香港跨境抓香港公居民或者诸此类，都是这种办法。我要把这些东西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你看，你说过话了，你在电视上已经录了像了，你以后你不可逃脱了，你的证据都摆在这里了。所以他是从这个来企图瓦解对方的心智，瓦解对方的意志。最后使你不得不服从他的这个整个的一套，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包括对外国人都要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习近平搞这一套搞得太过分了，我觉得他而且完全重复过去，他没有任何想象力，完全重复过去前苏联的毛泽东的那一套搞法的话，到大家都看得清楚过去是怎么回事，大家也非常清楚了。所以你如此走到极点的话，中国老话说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你到了极点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另外一个方向转换的。所以习近平他自己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智慧和头脑，他以为把所有的这渠道都压死了，这个社会就永远安静了，这不可能的。就像高压锅一样，他一定会到一个点，就会一定最高的点的时候，到了最热的点的时候，一定会爆发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他要习近平先生特别要注意的这一点。
我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我来请这个韩博士来回应一下一个我们 YouTube 直播上网友的问题，顺便做一下总结这个认罪活动。这个我们的网友他问说，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也曾经被游街认罪，习近平该怎么看他自己爸爸的认罪？
这很明显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个问题。他很明显他们自己家里边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多的这个屈辱，而且不仅仅是他，包括王岐山，包括余振生，余振生家里边尤其是如此，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迫害。那么也是在各种场合认罪，他妈妈被整的这个神经失常，这个妹妹自杀。然后呢，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中共的领导干部、高级领导干部应该要吸收教训，不应该走那个回头路。这样的这个一个做法的话，他让人民觉得，你看现在做这个东西只有哪个国家？朝鲜、北韩、金家王朝这样做。你现在这个
连俄国都不敢，
连俄国都没有这样做了。这个是非常违反文明发展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觉得应该要完全的这个摒除，才是一条正路。
是，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韩博士介绍一下，说希望这个认罪活动，大家要怎么样子来做他的投稿，然后大概有没有一个截止日期或者是一个公开的日期？
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公开的那个截止日期，大家就是尽量的努力参与。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不能直接到中央电视台去认罪，但是这个他们有一个在这个纽约大道。有一个中央这个电视台的，在美国的，对，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向他们认罪，然后呢，组织各种各样的，就是各个民运团队啊，向他们表示认罪，在美国电视的中央电视台来认罪，我觉得这个做法可能是比较可行的。
那他们发表的这个文章跟视频会在哪里发表？
我们会在这个易报，公民力量有个易报，可以在这个易报上面进行发表。那么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视频呢，也可以在易报上发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发表，可以在很多自媒体上面进行发表。
是，好的，谢韩博士。那我们最 节目最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公民意报跟公民力量如何联系的方式放在我们的网上。
谢谢。
好的，关于中国与世界人民向中国政权认罪活动讨论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要来谈谈本届的里约奥运，中俄陷入了禁药漩涡，以及中国反萨德导致了韩国明星遭殃。欢迎您支持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据联合国官员称，俄罗斯愿意讨论延长在叙利亚被围困城市阿勒颇每天3小时的停火。联合国也在调查关于叙利亚军队在这个地区曾经使用氯气弹的报告。俄罗斯军方本来计划从周四开始每天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的实施暂时性停火，以方便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将必需品送入该地区。但星期四，一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发言人穆罕默德·拉什德告诉路透社，星期四的停火没有得到维持。相反，他说俄罗斯军机活动增多，政府军试图向阿勒颇的拉摩萨区推进。据路透社报道，在阿勒颇的一个目击者和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官员证实了拉什德的说法。联合国曾称的3个小时的停火时间是不够的，他们试图协商将停火延长至48小时，以便将救援物资发放给困在城里的200多万人。据报道，星期三晚些时候，一架叙利亚军用直升机呢，向阿勒颇投放了4桶炸弹，其中1桶中含有氯气，造成至少3人死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公布其经济计划，声称他的计划将帮助大多数美国人，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减税计划则只能有利于像他一样最富裕阶层。克林顿呢，星期四在密西根州沃伦市的一个国防工业制造厂发表讲话，他说外面有一个说法说他不会让有钱人好日子好过，那么请不要相信。克林顿说他想给像他那样的人减税$10,000，他想让美国为他和他的所有朋友打工。克林顿呼吁成立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拥有$250亿资金的基础设施银行，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展开大规模的公共设施项目，比如维修破旧的道路、桥梁和机场等。他把这项计划形容为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投资，并说美国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克林顿说，特朗普本周初在底特律宣布的经济计划会使美国的就业市场付出340万个工作的代价，并将把美国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呢再次推入大萧条。在此之前，特朗普也曾呼吁增加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支。特朗普曾经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呢，美国应当增加$19万亿的长期债务来加强军事设施并重建基础设施。特朗普说，目前利率很低，现在你只要支付一点点的利息，正是借债的时候。后来特朗普对一个建筑公司说，他将增税，我将减税。克林顿呼吁给美国最富裕的纳税人增税。最近几年里，美国国会曾经驳回了这项政治上具有争议的提议。来关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的宣布呢，消灭小儿麻痹症2周年之际，地方媒体报道了2个新的病例。尼日利亚领导者报星期四报道说，尼日利亚卫生部长说，他们已经派了一支队伍前往出现病例的博尔诺州，给那里的儿童接种疫苗。在乌克兰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开会商讨克里米亚紧张局势。俄罗斯指责乌克兰阴谋对有争议的克里米亚半岛发动袭击。乌克兰作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提出了召开紧急闭门会议的要求，讨论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星期四基辅下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俄罗斯也计划提高克里米亚的防卫。 一名北约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北约正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关系的加剧深感担忧。在库尔德反政府组织被指控在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制造致命炸弹袭击之后，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该组织目标发动攻击。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